感谢神，我们所领受荣耀的福音。上一个主日在这里由华新弟兄把福音传给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我也听说圣灵在这里工作，有不少人愿意决志归向主的名下。我们为着这一个把荣耀爱戴归给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同在其中也欢喜，知道主是活的，主自己是听我们祷告的，主自己也是一直做工直到如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圣经福音书的第三卷路加所写的。那么今天早晨我愿意接着上一个礼拜传过了福音，我们也愿意每一位新觉志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跟朋友们在一起交谈，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常常他们也会挑战，向我们有挑战啊，说你们所相信的福音，相信的圣经不过是人所写的，不过是据从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你们所信的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让我们可以相信，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今天早上我的负担是对着刚刚信主的或者慕道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从神这段话的里头，我们要得着那个把握，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知道我们所相信领受的福音不是人流传下来，不是人杜撰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给他起个题目，福音故事可靠吗？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故事可靠吗？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看见这段路加所写的福音书，它起先是写给一个人你会稀奇，好像他的负担的里面呢，就向着这一个人把这个福音书把好消息带给他。那我们也知道圣灵当时感动路加所写的，不单是写给一个人，更是写给后来世世代代的人。路加心里面的负担，他知道当时代越来越进步，时代越来越文明，教育的水平越来越提高的时候，福音的对象不再是加利利海周围的那些乡下人，那些的渔民，那些的农夫而已。所以你看刚才所读过的经文，路加第一章一到四节里面，一开头就说这个福音书写给谁呢？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呢。那么这个大人的意思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做官的，就是一个有地位的，就是一个有文化的。对着一个有文化的，对于一个做官的人，他怎么相信路加所传的福音？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在这个福音故事的里面是真的呢？那么这是路加所有的负担。对着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着一个有文化的人，常常他会问说，你所写的资料从哪里来的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福音故事的可靠，一个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他会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的。那么然后他要问，怎么知道你所有的信息是可靠的？所以今天早晨呢，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从路加福音里面，路加所给我们写的内容里头，我们要来学习知道这些的资料从哪儿来的，而且这个资料为什么是可靠的。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就给我们根据他的负担，他就列出三个重点。原来什么是福音呢？第一，福音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那么一开始刚才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述说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你注意他在应当是提阿非罗大人呢，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那么路加所写的是历史，是过去的事。如果我们说认识领受听见一个历史，我们会说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可是路加在这里没有用发生这个词，没有用 what happened， 他用成就这个词。那么成就这个词呢，啊，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可以翻译成应验的事，在我们中间应验的事。换句话说，这个历史是神预先预告，已经先昭告天下，先告诉人说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他就用这个词啊，已经成就的事啊，这是很稀奇的。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是已经成就的，是神在几个世纪以来在历史中间所预言的，现在得到了证明，现在得到了应验。对着这一些已经发生过历史的事啊，常常人在那里读这些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在那里找这些的传说，这些的历史中间呢啊，它的可信度，就看一看读一读这些历史里头呢有没有什么漏洞啊，有没有什么呢这个让人呢可以去攻击的地方啊，甚至找出错误的地方啊，人就在那里找。那么有一位啊，他在英国的一位弟兄，他说呢，神不是给我们一个天衣无缝的证据，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人。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你读到历史，你就在找这个历史中间呢有什么漏洞，有什么错误。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不是那些的证据，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人。我们就想到说，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在福音书里面的生平，他平时是跟谁在一起，他向谁伸开他的双手。你看见说，福音书里面一再记载耶稣向着穷人，向着妇女，向着儿童，向着当时人所不耻的人，这些人比方说长大麻风的，有病的，比方说有一些是妓女，更是当时世代的人认为是仇敌的啊，这些外邦人啊，耶稣向他们伸手，很稀奇。那么耶稣当时与他们为伍，与这些人为伍啊，你看见他所显出来的啊是何等的谦和啊。今天你要去握有权有势的人的手很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先预约，你要先求见啊，你要先等到你有机会排队。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呢，他伸开双手，长长的这些人就能够拉住他，他是那么样的谦和，他是那么样的愿意敞开他的自己啊，这是耶稣在他的生平中间我们所看见奇妙的地方。另外呢，这一位的耶稣，他一举一动不单是在他的谦和，在他的愿意跟人能够交流啊，愿意跟人能够敞开，而且他做的许许多多是超越历史的宣告。在福音书中间，你看见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宣告，他那些宣告在耶稣那个时代，在耶稣那个日子，完全那是独特的，完全是大胆的啊，完全是在那里让人惊奇的。他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宣告他是生命的这个赐予者。啊，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又宣告他有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他宣告他跟神是同等，他就是神的自己，他也宣告他就是神在旧约历史中间几个世纪以来啊所预言所差遣的那个先知。耶稣这么样的大的宣告，让人听起来好像哇，这个不过是一个人呢，是一个加利利人，是个木匠的儿子啊，他是他家里面的出身是怎么样完全清楚，他怎么能够敢做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宣告呢？我们知道做这样大的宣告只有两件可能的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人很狂啊，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又到了大选了， 听大选的时候，你就听见那些狂人呢、什么 Donald Trump 什么这个Hillary Clinton 都在那里出狂言啊，在那说那些狂大的话。可是耶稣基督说那些做他的宣告的时候，一点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在那里狂妄，他是如此温和，如此仁慈，如此的谦卑，如此的美丽。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宣告的时候，只有一个可能性，他不是说狂话，狂人说狂话，他说的是真的，他就是耶稣的名字，神的名字，这个是我是，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许许多多次耶稣提到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你发觉耶稣基督在那里说的话，他不是在那里说狂话，他确实用事实真实来验证他所说的话，他是真实的。你今天早上去外面看这个太阳，看见太阳的时候，哇，你说有一个大的火球啊升起来了啊，这个火球呢发出黄颜色金黄的光啊，它而且很热，你用不着我给你有证据，我用不着给你证据，你已经看见，你已经领受到太阳的光和热了。就着耶稣基督讲，当人跟他接触的时候，当人听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谁。所以你看见，难怪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块来读，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见说神的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一位吩咐光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心里，是叫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把耶稣基督照明了，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认识清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看耶稣基督的生活，看耶稣基督跟人说话，看耶稣基督跟人共互动，当你看见他的生命，就知道他有神荣耀的光显在他身上。所以第一个，这个福音不是别的，好消息不是别的，好消息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神荣耀的光照在他身上的这一个人，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的。第二，福音是真实的啊，福音是真实的，他说的很重要。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许多的人啊，说有的人在历史历代以来，许多人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这些的犹太的这些的sage 这些的圣者他们所编撰出来的故事，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相信一个洋教，认为这些人呢是洋人所编出来的个故事，一个传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我们家是典型的无神论。我父亲在大学里教书，就凭着他自己教自然科学，他来批判圣经。他说圣经啊是一群聪明人，他说 Bible is a group of wise men， 一些聪明人他们在一起商量了然后写出来的。你今天聚集一下，聚集十个人，聚集这个十五个五十个好了，你这些聪明人，你能写得出来圣经里面所有的内容吗？那个时候呢，我常常的人就说圣经是传说过来的。路加在这里告诉我说，提亚菲罗啊，我所传给你的，我所写给你的，我详细考察并且记录了下来。路加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个医生，他相信事情不能人云亦云，他相信事情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认为都能相信的，那么我就照单全收。他要好好的要在那里考察啊，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啊。路加他写给这一个提阿菲罗，这一个受教育有文化的人，他知道说这些人脑子里面啊，第一个在理性上面他要能够过得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面对这一个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受教育的高等教育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国度啊，你尤其是像你的年轻人， 今天这个时代往前往后去，最宝贵的是年轻人。我发觉很多的教会的里头，起先儿童主日学老师很辛苦啊，教导儿童，青少年团契也很辛苦教导他们，可是到了青少年团契，他们受洗完了以后，升到大学的时候就离开教会了，离开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理性上面你没有给他有答案，你没有让他看见圣经是真的，圣经里面所写的一切事情，路加怎么样一个态度，详细考察，自己也去 推论，然后自己按着次序把它写出来。所以路加就想到啊，人对着福音能够接受相信会有问题，他就愿意详细的考察啊。他就说到，我的福音的内容是有很多见证人告诉我们的，不是传说的，是亲眼看见的，亲身所经历过的，所以有许多的见证人啊。然后呢，这些见证人把他们所看见的传给了我们，传递下来的，所以有人证啊，不单有历史的证据，而且有人证，而且现在这些人证所说的传给我们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一个一个的看。福音书的这个记载不是传奇的这个理由，它是由见证人的啊。那么我想还在这里，还停在这里，这个图片里面啊，我还有要跟你们说的。这个见证人传给我们这个字，它不是 pass it on， 它不是 spread 传播。他说这个字，他说传给我们这个字是 paradosia。什么叫 paradosia 呢？传过来呢，乃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是口头上传递给他这个证人所给他的这个资料，然后口头上传给下一代人。那么这个实行给我们看见，乃是这些亲眼看见已过的人，他们看见这个事实，然后用口头把它述说出来，然后呢就传给下一位。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还没有书写，还没有印刷，所以都是用口头来传的，传给下一位。那么你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传话的人，你就要老老实实照着你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一五一十的传下去，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不能够修改，不能改变啊！这叫做 paradosia。 所以这些见证人啊，见过耶稣所做这些事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啊，是路加根据这些人所给的一个资料，然后呢他检查过查证过啊 verify， 然后他按着次序写。这个给我们看见啊，一般人啊对着这些见证人所写的内容啊，所传说下来的，又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这个理性上面的一些的反对，又有一些的提问。那么路加呢就举出说，这些见证人所流传下来的不是一个传奇故事。你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聊斋，对吧？啊，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古代的名著。可是有好多的名著啊，它不是历史的，不是今天的所谓的叫做报告文学啊，不是一个写实的，它是杜撰，它是传奇。中国人相信很多的传奇，所以有人来读圣经呢，也认为圣经是传奇故事，是个 legend。 那么路加就提出来，圣经不是传奇的理由。他提出圣经的记载有三个特点。第一，圣经记载的这一个时间太早。第二，它里头的内容是适得其反啊，有不良的后果的。第三个，圣经里的文笔太仔细了，来作为传奇啊。我一个一个来跟你们解释，让你看一看，想想看圣经啊。第一个，圣经里面记录耶稣在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成就的事太早了。任何一个人的传记啊，在古代的人的传记，那么这个我比方说英语方面有一个叫做 King Arthur 的这个王，亚瑟王，他是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的人，可是写这个王的一生的传记是他死了以后400年之后才写的，400年之后才写的。那么今天我们也发现啊，今天如果写某人的传记， 你如果写的太早的话，那有许多的人发现这个传记里面是假的。这个传记里面呢，有人呢加上一些东西呢，不符事实的。所以都等的时间久了以后才来写，几个世纪写。那么为什么几个世纪以后才写这些人的传记呢？因为当时的见证人看见他的人经历的事情不在了，就没有人能提出反对了，就没有人能够在那里来说他们这个写的这个传记啊里头内容的不真实，或者是传奇过来，或者是修订过，或者是捏造过的。那么我们发觉呢，耶稣死了以后不过是25年到40年时间的里面，耶稣死了以后25到40年的时间的里面，就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马太、马可、路加啊，这些见证人就开始把耶稣在地上的生平就写出来了。当他们写耶稣生平的时候，耶稣所发生的事、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当时代的人都还在，还活着。所以你不能说这些人所写的是传奇、是杜撰的、是捏造的。比方我现在跟你说，我说这个曼哈顿在1977年啊，有5000人看见没有任何的机械上的帮助底下，有一个东西飞过曼哈顿的上空啊，机械方面的我们这个今天呢知道说我说这个话呢，你说你乱讲，因为那个时候1977年那一年代呢还不是太老远，是吧？我是1971年来的美国，所以1977年所有的新闻故事呢我还记得，还发生过。那在我们中间年长的1977年也活着的那个时候你在的话，你知道曼哈顿那个时候没有记载、没有报道有一个事实，是吧？那么所以你发觉说的这个现在2016年离开1977年还不是太远的时间，是吧？还不够那么长。所以说你说这些事你要说，我要说1777年有5000人啊，那个5000人能看见过什么事情？1777年，天哪，美国刚刚成立没有多久，是吧？那个时候五千人还活着吗？所以你发觉说呢，你要举出例子让人能够信服，你必须看见说写作的这个时间，路加所写作的不是在几百年以后，马可、马太也不是事情发生几百年以后，乃是耶稣去世25年到40年时间里面立刻来写的。所以耶稣曾经在旷野使5000人吃饱啊，这5000人在路加所写的、在马太、马可所写的福音书里记载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们还活着。所以你不能说路加、马太、马可在那里是捏造啊、虚构这个故事，乃是根据事实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同时有500人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向人显现。那你发觉说这个500人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发生事情之后的那个年间，他们还活着的，所以他不可能捏造那个事实，除非这500人真的看见耶稣复活啊，那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所以你看见这个写作耶稣的生平，这个时间很重要。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写作的时间很早，都是事情发生过后没有太多久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不可能捏造，不可能后来杜撰的。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二呢，里头的内容是适得其反的。为什么这些圣经的作者要把耶稣的生平、要把耶稣的事记录下来呢？乃是为着传给当时的人，乃是让当时代的人可以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等候的这个救赎主。所以这些门徒们写下耶稣基督发生这些事，他们的动机，他们乃是心里面有一个，今天我们的话讲叫做负担。那么在这个有另外一个词呢，就是他们里面呢有一个proposal， 有一个议程啊，他有议程，他 所以要把这些事实写下来，内容写下来，是为了叫当时的人可以相信。那么现在啊，人呢就根据这个啊来说了啊，那你们当时呢就是为了写给你们，让你们犹太人能相信嘛，所以去写的一些事情呢，一定犹太人是欢迎的，一定让当时的人觉得是讨好的，一定让他们是觉得说，哦，原来是啊，耶稣确实啊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可是你看一看福音书里所写的内容，你会发觉福音书的作者他知道他自己是有负担，是要让当事人能够相信，可是他所写的内容却好像适得其反，就得到不好的这个果效，不良的这个果效。比方说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一件事，他进到一个花园叫克西马尼，在花园里面他在那里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呢，他还求神，三次求神，倘若可行，把这个苦杯啊，这个苦杯啊，我要喝这个苦杯挪开啊。你发觉说这个弥赛亚在那里求神把他要就是这个完成的这个任务啊挪开啊，他要离开。而且在十字架上耶稣最后的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已经离弃我。你会发觉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啊，神已经离开他，他那个感觉神离开他了，这怎么能够叫当时的人相信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呢？啊，没有一个人要推动基督教的运动，要传播基督教的信息，传播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主，会这样的老老实实记录下来的，除非那是真的，那是真的。耶稣死当时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光景，那样的一个害怕，让人这些门徒们要把耶稣啊介绍给人，告诉人说这就是能够拯救你的弥赛亚，这个是跟他们的事实上那个结果是相反的啊，没有人会这样写的，叫人讨厌，叫人不相信的啊，叫人也怀疑的。那么耶稣的出生呢？耶稣出生的时候之前，天使先来报好信息，天使报好信息在旷野里面，然后呢，请问天使报信息的时候谁在旷野里面？谁在？记得吗？牧羊人。然后呢，神的天使把大好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牧羊人听见了大喜的信息，欢欢喜喜就把传出去了，就传给人。可是你知道说，犹太人，你要把好信息传给他们，你要看是谁来传的。这个牧羊人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是最脏兮兮的啊，这身上有羊骚味啊，然后呢，这些人呢就天天的就身上带着灰尘啊，这个暴土的啊，他这些人，而这些人在犹太社会里面是最地位最低的，这些人来传出来这个好消息，谁要相信？可是圣经的作者，尤其是路加啊，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报好信息是路加所记录下来，把牧羊人所说的天使所说的话借着他们传出来的。那么你会发觉说这一点他们要达到果效啊，要让人能相信啊，他们所传的都是真实的，都是这个宝贵的。那么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动机啊，跟他们的议程啊是相抵触的。而且耶稣的母亲没有出嫁就怀了孕了啊，这叫做私生子。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如果一个妇女没有出嫁啊，结果就怀了孕了，人可以拿石头把她打死。可是圣经里面就是这么样老老实实记载，耶稣确实已经许配给约瑟了，她的丈夫，可是还没有入门，还没有成婚，耶稣从圣灵怀了孕了。所以这一点就是从人的这个理性来想呢，这个是违反他们的。如果你传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救主的话，我们不能接受的啊！耶稣是私生子所出来的。请问当时门徒们为什么要捏造 这一个事呢？为什么要把这个让人感觉完全是羞耻的、完全令人讨厌的事啊，却要传给当时的犹太人，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他们生命得到弥赛亚的救恩呢？啊，没有其他的理由，他们传的是真的，老老实实告诉人，虽然你讨厌，虽然你不喜欢这些牧羊人，可是这是事实，他照着事实一五一十的这么记录下来。你再看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坟墓七日的第一日，坟墓空了，大石头被滚开了，最先跑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滚开了，看见耶稣的尸体不在原来的这个坟墓里面，可是包他的裹尸巾、裹头巾还是一样的放在那里。说，请问这个消息最先看见的是谁？谁呀？是妇女们，是妇女们。这样的一个，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福音书的记的这个记录的这个传播的这些的门徒们呢，是太不考虑人的观感了。在犹太社会中，妇女讲的话在法庭里面是不足为证的。如果妇女上法庭要去作证，法官说这是妇女们所说的，他们平常就是讲一些碎嘴子，就是讲一些闲话，这些妇女们在他们的社会文化中间是不足为证的。如果门徒们要捏造一个故事，耶稣的复活，拜托了，他最好不要讲是妇女先看见的，他讲彼得约翰看见的，然后他传出来不是多好吗？可是你看见没有，圣经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妇女先看见的。如果你要传福音给犹太人那个社会，你不会这么做，除非他是真实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记载的一个内容会适得其反，会有不良的这个后果的。那么第三，我们看见说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文笔啊，太过于仔细。比方啊，马可福音第四章，加利利海突然起了风暴，耶稣和门徒在船上，然后马可记载说呢，当风暴浪大的一个地步，门徒们都惊慌了，耶稣在哪儿呢？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为什么马可要把耶稣枕着枕头在风暴风浪底下，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把它记录下来呢？这一点怎么帮助人来看见耶稣的大能平息风暴风浪呢？怎么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枕枕头睡觉跟他平息风浪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看见约翰福音，约翰的记载第八章，有一个犯奸淫啊，犯淫乱的一个女子，在犯淫乱的时候被人抓着了，然后带到耶稣面前，照着摩西的律法，这样的犯着淫乱的妇女，你可以拿石头把她打死的。可是耶稣就看见听见众人在那里，就看耶稣要怎么处置，耶稣就低着头。耶稣有没有起先有没有说话？请问有没有说话？没说话。而耶稣做什么呢？耶稣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画字。耶稣在写什么？约翰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耶稣在地上画字，跟耶稣后来抬起头来问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然后众人听见这个话以后，从老的开始到最小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那我们都知道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这里提的很生动啊，约翰所写的，从老的到小的，为什么从老的听见这个话就先走啊？为什么啊？老的犯的罪犯的比年轻人都更多嘛，对吧？你这年人在地上活得长一点，你犯罪的人就更犯的更多嘛，都觉得羞愧就都走了。然后耶稣告诉那个妇女，你也不要再犯罪，你平平安安的走吧，啊，不要，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那请问这一个记载，耶稣赦免这个妇女，耶稣在那画字，耶稣有没有画字跟耶稣赦免这个妇女让她平安的走 这个并没有直接的那个关系，并没有直接的那个要紧，是不是？可是呢，福音书就这么记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约翰福音21章，彼得已经看不见爱他的主啊。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5000人吃饱，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浪啊，耶稣能够啊把真理把神的话能够讲给他们听。现在爱他的耶稣，有能力的耶稣，他所敬仰的，他所崇拜的，所跟随的死了，离开了。所以彼得呢心里面害怕，心灰意冷，就招了7个同伴说，走了走了走了，我们不信了，不跟随耶稣了，回老行业去打鱼去吧。打了一整夜没有打到什么，哎，在岸上有一个人问说，你们打着了没有，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啊？打着什么鱼没有啊？他们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把船网啊撒在船的右边，然后一网就拉上来许许多多的鱼。那约翰记载他们把这个网拖到岸上以后，算一算多少条鱼啊？153条鱼，约翰把它记录下来了。啊，为什么约翰要把153条鱼放在这件事迹里面呢？这个153条鱼，你知道它不知道它，跟耶稣在这里向门徒们显现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你看见说呢，这些门徒们写的这么仔仔细细，这个是这对着古代的人那些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你知道这个文学的发展，文学的这个往前的进步啊，是最近200年到300年有所谓的现实小说 realisticnovelistic fiction 啊，这个现实小说啊的里头呢，才仔细，越仔细越生动，越能引人入胜。可是耶稣那个年代都是乡下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耶稣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海的周围，在整个以色列地方的话，没人上过大学呀，没人学过英语呀，是吧？那么这些人啊，他们不需要这么仔细的。可是古代的作者他写的这么仔细，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不是人杜撰的，不是一本传奇啊小说，不是一个报告文学啊。他现在给我们看见啊，他是老老实实把真实的记录写下来，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么我们看见说，对着啊福音书起先路加说提阿非罗啊，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确实的啊，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事实，都是发生过的，都是神预先知道，然后预先预言，然后最后的时候演变了，最后成就了，应验了，把它记录下来的，是真的。所以不是小说，不是杜撰，不是传奇。你今天有的人相信福音呢，这个福音哎呀对着我可以满足我的需要，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信了耶稣以后祷告哎我就睡着觉了啊。你说这个相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满足你的需要啊？耶稣如果只满足你的需要，耶稣基督不能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不能成为所有的人真实的帮助，这个福音一点好处一点用都没有。这个路加所写的当时给这个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的提阿非罗大人，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今天圣经是神的话，也流传下来给你给我，让我们知道圣经神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宝贵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你祷告，你有需要，你向神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注重罪孽，神会听的； 如果你心里面注重是罪孽，神不会听的。我还记得我在New Jersey， 那个时候刚刚过去做传道人，有年轻的学生告诉我说，这个李弟兄啊，你为我祷告啊，我想去这个大西洋城啊，我去这个去拉这个吃老虎的，不是吃饺子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机器啊，我这个一拉呢，哎，这个就中了很多的话啊，我愿意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主。我说弟兄姊妹，弟兄啊，你休想，我不会为你祷告的啊！你要我祷告，为着你的私欲，为着你自己要得到这个财富啊！第一，我不会为你祷告；第二，教会也不需要你这样的钱。教会都是弟兄姊妹凭着劳力，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然后甘心乐意的来奉献，神悦纳。不是你现在靠着运气，你现在靠一个神呢、你都已经把你的计划都写好了，然后呢，神呢，你来签名盖章，你把支票写好了，要神签名盖章，神不做这个事情。所以看见说呢，神在这里，他的真实，他的应许，他的宝贵，是叫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16岁，也一样经历过很多人啊，对着圣经的批评，尤其是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人会在学校里面，后来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到了社会上面，很多人攻击圣经的，说你们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漏洞那个漏洞。你看看今天到了网站上面，有多少人批评圣经中间的许多许多的这个漏洞，许多说所谓叫的 discrepancy， 就是它里头所有的就是漏洞裂缝，它叫 discrepancy。可是你会发觉说，这些人没有好好读圣经，已经带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圣经。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眼镜，我们带着怀疑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得见，也不能看得见那个事实。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蒙福，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饥渴慕义啊，我们真的是存着那个饥渴慕义，存着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来追求神，在神的面前愿意来学习，愿意来领受，那神会给我们有机会啊。打开圣经，或者打开别的历代的圣徒他们所有的著作，他们所有的这讲道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可以领受的。那领受以后，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是真实的，叫我们有勇气，叫我们有胆量，叫我们一点。告诉我们的孩子一点不要惧怕啊，孩子，你所信的都是真实的。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常常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信的是假的怎么办？我信的是错的怎么办？弟兄姊妹，我现在可以大胆的告诉你，我信了52年，我查考，我也领受，我也详细的在那里去领受，去追求，到现在为止，而且我生命中间去经历，圣经都是神所真真实实老老实实所给我们的事实，给我们的记录，给我们的真理啊，没有一点是虚假，更没有一点是传奇，是杜撰的。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圣经的里面第三，告诉我们福音是一个故事。我今天题目不是说福音的故事可不可靠吗？这个故事这个词啊，希腊文乃是路加告诉我们，很多人提笔作书。这个作书它是一个动词，一个叙述。这个希腊文路加所用的是de Jesus 啊 ，de Jesus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故事啊，我提笔写故事。而他写故事不是把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做一个耶稣教训的编撰。他的目的不是把耶稣的生平，耶稣说过的话做一个短文，做一个选集啊。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书，你发觉许许多多啊，他们是对着教主，对着他们这个某人他所有的教训，他所有的话语，把他什么什么语录记录下来。可是圣经不是记语录，圣经给我们的不是把耶稣的教训啊，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呢，叫人来读诵读啊，这个不是圣经所有的这个意义。我们要想看见说，这个圣经福音不是教训，不是语录啊。在英语，故事 story 这个字有小说的这个意思， 这个小说的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是个小说啊，那么我们就发觉中文翻译小说，所以它不是个大说。你说这是小说，这小事，那这中文这个小说的意思，哎呀，很有意思啊，就把它，那耶稣的故事不是一个小故事，不是个小说啊，耶稣的生平，福音书所记载的是有耶稣的教训，可是那不是他主要的目的。福音书所记载的是把事实，耶稣教训的那个事实，耶稣教训人的那个行动，他那个行动，那个行动能够帮助你，那个行动能够拯救你。如果你是因为耶稣的教训而得到帮助，基本上你救你的是根据你所相信的这个人的话，如果是耶稣的行动，那就不是你的相信，乃是神他的恩典临到了你，不是你的行动，你要照着那个话。那一般的人接受宗教，你比方说佛教，佛教告诉人呢，劝人为善，是吧？佛教要得着这个启示，得着这个方法。穆罕默德也是一样，告诉人你怎么样的。现在穆斯林正在他们的斋月啊，正在他们的白天呢，就不能够吃肉啊，白天呢，也不能够喝酒啊，白天的时候就是他们进食的时候啊，他们要去做。如果你这么做呢，做了一个月呢，哎，你呢就得着这个回教啊，这个穆斯林所有的这个好处啊。你如果去照着佛教所说的去做做好事，做到才能做好人，你就能得着他这个教训所给你。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完全跟人的这个想法完全相反。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间是给我们有教训，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注意什么呢？不是叫人受到鼓舞，却是叫人被压倒。不是 encourage you， 乃是 overwhelm you， 让你觉得说哇，耶稣基督讲的登山宝训啊，什么什么人有福了，什么什么人有福了啊！你发觉说这是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去做那个照着那个教训去做，那是让我们发觉说我们做不到，做不到。谦卑的人有福了，可是请问你我谦卑吗？当我们知识越多，我们这个人越膨胀。我们也觉得说我们比别人多，懂得多，比别人高大，是吧？我们谦卑不了，难怪这个盖恩夫人说，在我们里面最后一个最死去的、死掉的，是我们的骄傲啊！我们里面都有骄傲，说哎，我懂了，你不懂，我有这个，你没有那个，哦，我看过这个，你没看过，哎呀，我们的人里面所有的这样的骄傲。可是福音书，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登山的宝训，不是叫我们去做，但是让我们发觉说，揭露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做不来，主啊，我怎么办呢？我只有信靠，我只有承认，我只有投靠，全然的投靠，降服在那里。透过耶稣所写的这些的是福音书里面所做的事，他所有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主啊，只有靠着你，我能得救。只有靠着你自己来在我的生命中间做我生命的主，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啊，能够做主，我愿意从宝座上下来，主啊，我才能够得救啊。所以基本上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叫我们去做，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做不来，肯降服而让主来做，主来活。所以我记得这个江守道弟兄讲到的里面，我很得帮助的两句话：耶稣基督已经来替我死了，所以我就不必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来替你死了，替你的罪担负了神所有的这个刑罚了，所以你不必死了。耶稣基督也来替我们活，所以你不必活了，我不必活了，不必靠我自己来活着。不必靠着我自己的励志行事力量啊，我自己的知识来活着。今天我们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们信靠他来活着，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所给我们提的。这一个奇妙的联合，这个奇妙联合的事实，当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他替我们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他也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给我们一个跟所有的宗教，你去遵守教规，遵守教义，得着启示，按照那个方式来活，那你就能做一个好的教徒，完全不一样。给我们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啊，他的自己。所以福音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教师，耶稣来做我的老师。所以你记得有一个少年官啊，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 good master, a good teacher, 啊，尼哥底母半夜来见耶稣说啊，这个啊，我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啊？他半夜来，他白天不敢来，他是一个有地位有学问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这个尼哥底母啊，他半夜来就是人看不见的时候，他半夜来就是他人看不见，他这么样一个有名望有知识啊，这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还会来问一个三十来岁的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那里的所有一个木匠的一个儿子呢？他以为说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他也是一样跟少年官一样，以为他的学习还不够，以为他的知识还不够，他半夜来求知识来了，半夜来求耶稣来教训，给他这个教训，给他这个启示来了。这是人的观念，我们要做。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教训。如果说基督教只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教训，那中国的孔老夫子，中国的孟老夫子，中国的荀子，哎呀，这些墨子啊，子多的是了啊，这些先贤啊，这些学问多的是了。我们领受过来有了这个教训，那我们不是在地上就可以做一个好人啊，能够天天能够喜乐，能够平安了吗？你会发觉说不是的，不是的。人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教训，人今天所需要的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只有靠着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着的啊，得着的。所以你看见说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给我们的记载的这些故事的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需要啊。我们今天不是靠着信耶稣领受圣经读圣经，然后我们自己就成了有力量，自己就成了事情的解决者，自己就成了英雄了啊！你今天经济的危机啊，那么你呢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啊，靠着耶稣基督啊所给你的一些话语，那么你在这方面你就成了你自己全家的经济危机上面的这个英雄解救了。你有任何的困难啊？不，今天神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做英雄，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认识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那个故事里头啊。讲到故事，有人这么说哈，这个故事里面呢，常常都有这个主角啊。比方说，听过小红帽的故事吗？这个小红帽啊，拿了他奶奶的东西啊，然后呢，结果呢，有大野狼追他。啊，然后呢，他在往前快跑快跑啊，这个就心里面就担心大野狼会把他吃掉。然后突然的桥洞底下上来了一个樵夫，一个樵夫就把大野狼打败了，然后就救了这个小红帽了。所以这个小红帽心里面就非常感谢啊，这个樵夫是他生命中的英雄。我们在地上常常的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常常问你行吗？啊，行。我会这个，我懂这个，我能做这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英雄，啊，家庭中的，啊，孩子们的，教会中间的英雄。我们觉得我们英雄发生在了不起。可是，这个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何等的愚昧。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垂头丧气往前走，为什么呢？人看见他怎么那么灰心呢？然后呢，耶稣突然的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城里面呢，我们原来所相信那个弥赛亚，那个耶稣啊，他死了啊，现在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然后耶稣就说，这个愚昧的人呐，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就把这两个人带回到神的话，神的话里面的事实里面，又告诉他们，从摩西众先知的话，凡是指着他自己的都讲给他们听。原来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不是叫我们看见旧约圣经中间的事迹，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亚伯拉罕我们想起什么呢？他有信心，他是信心之父。看见大卫，看见大卫什么呢？大卫他合神的心意。看见摩西，看见摩西什么呢？看见摩西他的这个所有的表现，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因着他把他的祷告，把百姓能够从神的原来的愤怒中能够挽回过来了。我们读这些的圣经，不是让我们去单单认识圣经的人物，然后我们效法他。哦，我现在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现在要像大卫一样，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去杀败以色列人所有的仇敌，像摩西一样，怎么样的得到神自己的这个让来替百姓来祷告，让我们来做像这些人，然后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方面，能够表现我们是 hero， 我们是英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话，当主把圣经里面关乎他的事只给这两个门徒看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就明亮了。原来灰心的，原来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楚前面该怎么走啊，里面心里面没有力量怎么往前走，但是看见原来圣经里面所写记录下来的每一件事实都是指向着耶稣基督，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如果人认识耶稣基督是信心的源头，如果人认识耶稣基督是天天为着我们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的，如果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卫，那个里头他就有所谓的勇气和勇敢，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角，成为那个英雄，我们就真的得救了。所以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不是你自己越来越有本事啊，越来越能够成为英雄，不，乃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信耶稣是主必兴旺，我们呢，必什么？必衰微。当我们真正看见主必兴旺，我们衰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任何事情中间，主他是刚强。我本软弱，主刚强，那首诗歌啊，主是刚强的啊，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一个段落的里面啊，你能够心里面认识这一位的主，是你每一个环节中间他是主角，他是英雄，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带领我们，他能给我们有希望，给我们有力量，就是我们在地上遭遇了患难。我这次去欧洲去短宣去服侍四个国家，有六个地方的聚会，其中有一次听见另外一个姐妹的交通，就讲在欧洲向学生们传福音的里面，有一位神的仆人叫饶孝吉弟兄，他是我大学时代的辅导，他已经忠心服侍主，他现在已经大概80岁了，比我年长大概9岁啊，9岁，我呢也快70了嘛，是吧？所以他呢快80了。他这么多年去欧洲的服侍，现在头发都白了，每一次他外出服侍很为难，他要上飞机呢，要去呢，要不去呢，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儿子，大儿子，他的儿子得了一个强迫症。有一次他跟他爸爸说，你不可以去，你去你回来就看不见我了。然后呢，他已经跟人约好了要出去讲道了，这个儿子现在发病了，那怎么办呢？然后他已经在那等飞机了，往停机坪往前去， 然后借着停机坪的登机的那个梯子，在那里就站在那里，电话响了，他儿子打电话来了，说爸爸，你登机了没有？上飞机没有？他说儿子，我还没有，我就在飞机底下，就在飞机的这个梯子在这。他爸爸，去吧，可以去了，你现在可以去了。哎呀，你知道那是多少的祷告？你家里面他常年有这样的一个有病的儿子在家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主耶稣说，在地上我们都有经历有苦难，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有平安，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迟早你生命中间会要经历一点这个。感谢主看得起我，在我生命中间，在我们家里头，让我有一点经历，让我跟我妻子我们有一点经历啊！但是感谢主，主是可信的，主是我们的英雄，主是我们的救主啊！主自己所应许我们的每一句话从来不落空，就像饶孝济弟兄，他能忠心的服侍主几十年。你想想看，每一次家里有这么一个生病的一个儿子，搞得他们全家那么白天晚上的有这样有病人要服侍，你怎么办？靠着你自己能当英雄吗？你能逞能吗？迟早你会发觉你成了狗熊了，没办法了，对吧？都被打败了，那真是都是打败的，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感谢主，福音是真实的，福音里面的最主要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角英雄。我们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早上我们面对你的话，我们真实的再一次来思想，来认识，要知道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天地都会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因为都是你自己的圣言，都是你自己宝贵的心意啊，圣灵的感动，叫圣经的作者一五一十记载下来，让我们认识圣经乃是神的话，神口中的呼吸，心中所有的这个意念。主啊，神的话真实宝贵，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生活生命有根基，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生命有方向，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生命有力量，都是因着神自己活泼长存的道。主啊，但愿你自己让我们再一次回头想想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一切，让我们从路加的口中，我们听见看见，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让我们每一位心里面都能说阿们，都是真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里面能够稳妥。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家人，告诉我们的子女，告诉我们的亲友，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主啊，让他们知道从小所领受的都是真的，不是一个故事传说传奇。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真理的主。主啊，你把什么时候神的真理一来，就叫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就叫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脱离虚假，脱离人间间所有人的传说。谢谢你，我们今天不必再靠站在那里苦苦的来学习你的教训。今天我愿意让你这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天天对我们说话，天天你是这位教训的主，这位活的主，行动的主，拯救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今天早晨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默想路加福音前面这几句话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确定的看见，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确定的相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荣耀爱戴权柄国度归给你，平安喜乐和里头坚定的信心赏给每一个来敬拜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